感谢神给我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要从诗篇23篇跟大家分享战胜苦难。战胜苦难，有多少人想战胜苦难？一个也没有啊！有，现在有了，感谢神，感谢神，我们都想战胜苦难。苦难到底是怎么回事？苦难到底怎么回事？人生必有苦难，而且人生多有苦难。苦难是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奥秘，也是最大的一个挑战。苦难往往跟死亡有关，跟疾病有关。苦难在圣经当中也跟罪有关。圣经当中很多的伟人都经历了苦难，都经历了苦难。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有人会讲没有神，如果有神为什么有苦难？有人讲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这样一位神太软弱了，他竟然会死，所以我也不信。所以我们不管怎么看苦难，都有很多的挑战，都有很多的困境。苦难可以讲是神的试炼，也可以讲是魔鬼的试探。苦难可以熬炼人，提升人，让人更加的爱神、信神、得胜。苦难也可以使一个人变为无神。因着苦难，人可以离开信仰。因着苦难，人可以离开信仰，放弃信仰。大家信吗？所以理解苦难，在苦难当中能够真正把握我们的信仰，把握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是非常关键的。今天我就要从我们非常熟悉的诗篇23篇来看如何战胜苦难。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我感谢你在我们人生各样的苦难当中，你赐下应许与我们同在。2000年前耶稣的十字架就是战胜苦难的能力。主，我感谢你，感谢你以你自己的生命突破了死亡，突破了罪，突破了人生各样的苦难灾难。我们相信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大能大力当中，我们所面对的各样的困境必将得到解决。我们今天早晨来信靠你，来学习诗篇23篇，求你再次开启我们，开启我们众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让我们在这话语当中得到力量，得到喜乐，得到希望，能够战胜苦难。我们共同的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2020年一开始，短短的2个月，新冠病毒从武汉传遍到世界各地，对我们的生存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带来前所未有的苦难、死亡跟恐惧。引以为豪的国民总产值、人工智能、高科技、5G、股市、各样的投资、酒肉、抖音、春晚等等，这种令人眼球爆裂的热点黯然失色。我们面对的是无奈的苦难、死亡、恐惧。苦难有2个因素，一个是外来的因素，比如说新冠病毒，它是外面的，跟我们可以毫无关系的。苦难也出自内心的回应。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恐惧呢？我们为什么恐惧病毒呢？还没令到我们可能吓得半死了。我昨天打开一个核桃，结果发现里面全被虫子蛀满了，一点都不能吃。真正恐惧可怕的挑战的不是苦难外部的因素，而是我们内心的软弱、内心的无助、无力。在苦难面前，我们有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被苦难所胜，我们的心成了苦心、玻璃心、小心、软弱的心、死心。最近伊朗一名议会议员，他在推特上讲，我得了新冠，我已经对生命生活失去了希望。伊朗国会议员。但是我们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使我们的内心变得强大。不管外部的苦难、灾难、挑战有多么的巨大，我们内心强壮，可以面对，可以战胜，可以超越外部的挑战。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圣经中有许多伟大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给我们内心带来喜乐、安慰、平安。诗篇23篇是最著名的一首，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 二十三篇一开始就是信心的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战胜苦难需要有信心，基督徒的信心是神赐的，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搞定的。信心的对象是神，是耶和华神。诗篇二十三篇一共有四个信心的宣告，这四个信心的宣告就是我们战胜苦难的秘诀。战胜苦难的第一个信心宣告就是我不缺乏，我不缺乏，请大家说我不缺乏，我不缺乏。为什么我不缺乏呢？因为你家有五袋米吗？因为你刚去超市抢购了一批食物吗？可能的。但是诗篇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因为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游牧民族，他们专门以畜牧、放羊、放牛为生的。诗人很自然地使用牧羊人与羊的关系来比喻神与人的关系。羊需要吃草，羊需要喝水，羊也需要休息。羊的这些需要都是牧羊人提供的。大家觉得羊可以自己找见青草吗？可以自己找见溪水吗？可以自己躺卧在安歇的地方吗？可以吗？有可能。但是如果是那样的话，是碰见的，是偶然碰见的。我跟师母2008年的时候去以色列旅行，我们真的看到很多地方是荒山野岭，草就是一久一久的，根本没有青草，也没有溪水，是污水。如果随便让羊跑的话，90%以上基本上找不见青草跟溪水，它找见的是干草、荒草跟污水。但是如果羊有一位牧羊人的话，它能不能找见青草跟溪水？一定能，因为它是牧羊人。牧羊人能够在荒山野岭当中为羊找见青草跟溪水。这就是我们相信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他一定在我们的生命的生活的各种需用当中给我们最好的预备，超过我们自己可以碰到的、摸着的、找见的。其次，这个宣告的重点不是在吃喝，我有吃有喝我就饱足了，而是在安歇。注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他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躺卧、安歇这两个词都表明了羊在吃饱喝足的一种更超越的满足、平安、安全。人不是羊，人也不是动物，仅仅吃饱喝足就可以了。人在肉身的饱足之外还有什么需要吗？俗话讲，饱暖思什么？阴郁。饱暖思阴郁，阴郁是人在肉身的吃喝以外的需要，放松、放纵，这是人在肉身以外更大的需要，出自我们的心灵。一旦这个人进入了神人牧羊的关系以后，你会发现在人肉身的吃饱喝足之后，他所需要的、他所想的不是通常的阴郁，也不是通常的享乐，而是神的安息、神的安歇。不信神的以娱乐为放松为享受，信神的与神以神为安息为安歇，这两者有本质的不同，是生命的不同。我问大家，你们吃饱以后、吃饱喝足以后通常在做什么？
睡觉。
羊也会睡觉，羊吃饱喝足躺在那就睡着了，还干什么？看春晚、看报纸、看新闻、刷屏、搓麻将。我们的答案决定了我们心灵真正的需要。如果我们的心灵真正需要是神 我们在吃饱喝足以后，我们会以神为安息。如果我们心灵真正的需要不在神，我们在世上人的东西、人的享受、人的情欲当中，这就是饱暖思阴郁。接下来诗人打破了牧羊人与羊的这种局限，因为毕竟这个比喻不能完全表达我们跟神的关系。他进入到人的灵魂层面，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人的灵一旦苏醒，向神苏醒，就会走神的义路。只有神的义路会令我们心灵得到最大的满足，只有神的义路才会令神的子民得到满足。诗篇23篇实际上是一首旅行的诗篇，记录中间有危机、有死亡、有苦难，但最终这个旅行者回到的是哪里？最终回到哪里？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他还旅行吗？就不旅行了，到终点了，与神同在了。相反，灵魂没有苏醒的人走的是自己的道路，不知道终点在哪里，中间遇见所有的挑战、所有的苦难，也没有答案，也没有能力面对。中国这次疫情没有一个人知道啥时候开始、啥时候结束，连第一个患者现在还没有找见，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得病。连习近平访问的时候也把口罩戴反了，看见没有？没有一个人告诉他，哎，主席啊，你的口罩戴反了，那没有用。钟南山原来说疫情到二月底就会结束，现在看来仍然遥遥无期，有人说四月份，谁知道。这些未知的苦难灾难在人的心中引起极大的恐惧，人彼此会嘲笑、指责、推卸责任。其实我们发现，当人走自己的路的时候，我们都是瞎子在领瞎子，同意吗？都掉在坑里。谁说的准？谁说的都不准。第四节再次以信心宣告，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这个信心的宣告是什么？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这个信心的宣告是什么？我不惧怕，我不惧怕，对吧？我不怕遭害，我不怕。请大家说，我不惧怕。第一个是什么？我不什么？我不缺乏。第二个是我不惧怕。不惧怕什么呢？不惧怕没有吃喝吗？不惧怕我没有存积吗？不惧怕生病吗？答案是不惧怕死亡。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实际上人生多有恐惧，白天有白天的恐惧，夜晚有夜晚的恐惧。我们到底恐惧的是什么呢？新冠病毒为什么在全世界、在人心中引起这么大的恐惧呢？答案是死亡，而且非常的快，非常的痛苦。网站都传了，对吧？怎么死的？非常的痛苦。死亡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我还很年轻，我还很健康。但是新冠病毒这一次引起的恐慌，是因为它一刹那把死亡拉到我们眼前来了，让我们看到就是健康的人、年轻的人一刹那可以痛苦的死去，死亡近在咫尺，所以引起这么大的恐惧恐慌。那么我问大家，人心为什么会恐惧死亡呢？为什么死亡这么令人恐惧呢？可以有很多的解答。我们为什么怕死？有科学的解释，有心理的解释，有宗教的解释。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是，死亡是因为没有神的结局。如果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同胞在新冠病毒的死亡面前还不来寻求认识神的话，他们真是死不什么？死不悔改。真是死不悔改了。在死亡面前我们还不寻求神的话，我们真是没救了。死亡表明人已经远离神，死亡表明人需要神， 死亡表明只有神可以超越战胜死亡。如果我们在死亡面前还不去寻求神，还不信神，还不归向神的话，我们真的没救了，死不悔改，死不悔改。诗篇的作者为什么不惧怕死亡呢？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可以讲我不惧怕死亡？因为什么？看经文。因为什么？你与我同在。请大家讲，因为你与我同在。因为你与我同在，正是这篇诗篇的中心点。希伯来原文在“因为你与我同在”之前有24个希伯来字，在“因为你与我同在”之后有24个希伯来字。中文和合本圣经在“因为你与我同在”之前有67个中文字，你们回去可以数一下。在“因为你与我同在”之后有67个中文字，我不知道作者跟译者是不是有意的有这样的结构安排。无论如何，因为你与我同在，构成了这首诗篇的中心，也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同在的神，是一位以马内利的神。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啊？神与我们同在。耶稣的名字被称为什么？耶稣的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注意是神与我们同在，不是我们与神同在。这也是牧羊人比喻最伟大的之处。牧羊人与羊同在，不仅仅给羊预备吃喝的需要使他们安息，牧羊人与羊同在，白天同在，黑夜同在，有野兽的时候同在，有强盗的时候同在，死因幽谷里面也同在。牧羊人总是与羊同在，总不分离。因此战胜苦难的第二个信心宣告就是我不惧怕，因为神与我同在。有一次我头痛，我在家躺了一个下午没有起来，是我在底下做晚饭，我在楼上躺着，躺到后来很难受很难受，我真的想喝点水。我女儿回来在隔壁的房间里面做她自己的事情，我就叫，声音比较软弱微弱，因为不舒服了嘛，叫了我女儿没听见，就隔壁的房间她没听见，我就拿起手机给她发了一个请你过来请你过来一下，又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没有过来。那个时候当然很失望，也有些自怜。我突然有一种意识，就是主耶稣与我同在，主耶稣在我的心里面，就在我心口。然后那个时候我特别的安慰，我就摸着我的胸口心，我就赞美主，主啊，你感谢你，感谢你与我同在，也感谢你与我同经这样的痛苦软弱，你也知道我的软弱痛苦。那个时候深得安慰，深得安慰。我也不需要喝水了，我也不需要告诉他们，哎呀爸爸叫你你不来，我也不需要告诉师母。注意诗人所讲的是，我虽然走过死因的幽谷， The valley of shadow of death， 不是 valley of death， 不是死亡的幽谷。死因 The shadow of death 是死亡的影子，死因不是死亡的实体。如果大家看见有一个拿着刀的影子向你扎过来，拿着刀你会怕吗？你会闪吗？不会的，因为你知道那是影子，影子不会伤人的，影子不会伤人，不需要害怕的。那么为什么死亡已经没有了，在这里变成死因了？答案是死亡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已经被战胜了。耶稣死亡3天以后怎么样？复活了，复活了。因着他的复活，死亡已经被超越被战胜了。这首诗篇的作者大卫以先知的身份已经表明，2000年前哥哥他的十字架，耶稣基督在上面所做成的工作，完成的工作，死亡已经无法拘谨他，已经被战胜了。如果死亡是最大的苦难的话，死亡已经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战胜了。因此我们基督徒看死亡为什么？ 我们基督徒看死亡为影子，为安息。我们葬礼的时候都会说什么？安息礼拜，对不对？安息主怀，对不对？安息主怀，或者说在主里面睡了。既然有安息有睡，就会有什么？有没有醒的时候？有醒的时候。你不会听到非基督徒讲他睡了，他安息了，都是他死了，死了去哪了不知道。哦，祈祷吧，祈祷吧，也许也许 maybe 他在天堂。我来到渥太华后，用这一段经文已经送过四位去世的弟兄姐妹，这些人都是在平安的，带着希望的，带着信心走过死荫的幽谷之后安息主怀的，已经有四位了。我清楚的知道，这不是我的能力，是耶稣基督他的同在。我也清楚的看到这些弟兄姐妹离开的时候的平安，真正的生命。其实新冠病毒最大的恐惧不是病毒本身，而是死亡，而是死亡。除了基督教信仰，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宗教他的信仰是建立在复活上面的。耶稣基督是全世界所有历史历代的人当中唯一死后三天以后复活的人。我们谈信仰的时候，有人会问啊，为什么你们基督徒老讲你们的信仰 是真的，你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吗？你不是自卖自夸吗？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讲耶稣基督是全世界历史历代唯一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是唯一的一个，没有第二个了。所以基督教信仰是独一无二的信仰，因为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死里复活的基础上的。战胜苦难的最大的力量不是来自科技，不是来自心理学，不是来自健身，我们的食物保养，而是真正来自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力量。这是我们战胜苦难最大的力量跟秘诀。如果基督徒还不知道这一点，我们就白信了。有人讲宗教看上去都一样，有人讲宗教看上去都差不多，看上去都差不多，听过没有？ All religions look similar， 都差不多。我告诉大家，宗教看上去差不多，本质绝对不一样，本质绝对不一样。看上去差不多不代表本质一样，看上去差不多不代表本质一样。你可以随便选一个。基督教信仰与其他宗教本质的不同是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正是耶稣的死里复活，我们基督徒才可以讲什么？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就是这位复活者耶稣基督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战胜苦难的第三个信心宣告是我得胜。请大家讲我得胜，我得胜。经文讲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这是一个得胜的图画。你可以想象啊，得胜的图画。当时在远东以色列人打仗的得胜归来的时候，会有许多的俘虏，这些俘虏被关押在监狱里面，手脚都被捆起来。那个时候王就为得胜归来的这些军人将领举办极大的宴席，庆功庆贺。那些被关的捆的敌人只在监狱里面透过窗户看到外面盛大的宴席而没有份，这是一个得胜的，在我敌人面前夸胜的图画。大家知道死荫幽谷之后就是什么？得胜的宴席。我虽然行过死荫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下面是什么？在我敌人面前，就是在各样的苦难面前，这些敌人不一定是肉眼的，是人，病毒也是敌人。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这是一个得胜者的宣告，得胜者的宣告。 既然有得胜，就会有什么征战，既然有征战，也会怎么样失败。基督徒与苦难搏斗，也会有软弱，也会有失败，而且是一生之久的，有挫折，有软弱，而且会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但是最终神为我们摆设得胜的宴席，神为我们摆设得胜的宴席，这个宴席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得胜，是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战胜死亡，与我们同行同在，给我们能力让我们得胜。换句话说，不管我们人生今天面对的苦难有大有小，有什么样的失败软弱，我知道最终我是得胜的人，我最终要领受神丰富的祝福，庆功宴。你们如果看过一些经典的小说，侦探的小说，看到一个程度很紧张很紧张很紧张，你不知道结局怎么样，这个主人公是活是死，你赶紧翻到后面看一看，知道，哦，原来他胜了，原来他得胜了，原来他没事了。你再回来看这些情景，这些描述的话会怎么样，特别的淡定吧，特别的放心吧，你不再紧张了吗？如果你看球赛，你知道你喜欢的球队已经胜了，里面再紧张，比分再落后，你紧张吗？不紧张。以前我看芝加哥公牛球赛经常录下来，因为要上班嘛，或者太晚了，第二天报纸一登出来赢了，哎呀，那我看的可爽了，落后30分也没事，他肯定会赢，我知道他已经赢了。所以我说不要告诉我结果，不要告诉我结果，让我紧张一点没关系。输了怎么办啊？输了不要看了，输了不要看了，赢了可以看，输了不看。战胜苦难，我得胜，是相信我的救主从死里复活，引领我，带领我，与我同在，最终跟我一起战胜苦难，这是得胜的信心，这是我们得胜的真信心。战胜苦难的第四个信心宣告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出来吗？我安歇，请大家说，我安歇。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直到永远。这是一个走义路的人，走人生苦难的人，死因幽谷的人，最终的终点，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如果你去看启示录，你就知道耶和华的殿，神的殿有多么的荣耀，没有太阳的，主神就是我们的光，主神就是我们的殿，神的子民日夜活在他的光中，活在他的面光同在之中。神的殿不是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人手造出来的，神的殿本身就是主神，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人生在世一生，不管住在哪里，不管住多久，不管这个房子有多么好，多么便宜，多么安全，最终都会离开，最终都会被人抬走，你相信吗？最终都会有人等在你后面，你的房子也会被卖掉。我在内蒙古出生，在浙江读过小学，福建读过初中，桂林读过高中，在青岛上的大学，芝加哥读的研究生，现在住在加拿大。我住过的地方不少啊，还不算暂住的地方，不少了。但是我清楚的知道，所有这些地方都不是我真正的家，都不是我一直可以住下去的。最终我一定要走人的，我一定要被抬走的，我的房子要被卖掉的。我不是在养老院走，就是在医院走，或者自己家里走。我跟神祷告，我说神啊，不要让我这样走，你让我在传福音的路上走吧，走在传福音的路上。我们有那么大的信心，让像以利亚一样的被火车火马接走。我说神啊，让我在传福音的地方，你带我走吧，让我走在传福音的路上。我们都要走，每一个人都要离开这个世界，都要离开自己的居所，自己的家，我们的地址都要改变。过一阵就讲，这个人已经没有了，搬了，走了，不在了。我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直到永远。神的殿是我永远的居所， 我地址不改变了，家不改变了，家具不改变了，亲人不改变了，弟兄姐妹不改变了，我永远也不离开了，我永远也不再搬家了，我永远也不再卖房了，我不需要看房价了。有一个叫以诺的人，圣经讲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再是了。有人说以诺每天与神同行，同行，同行，同行，同行的结果是什么？离天堂越来越近，越近，越近，离地上的家越来越远，越远，越远。有一天，神就跟以诺讲：“哎，以诺啊，你看，已经到天堂门口了，跟我进去吧。”以诺就这样进去了，就没有再回来。所以圣经讲，以诺被神取去，他就不在了。同行365年就不在了。当然，这是一个小幽默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生命都是与神同行的生活生命，每一天都离天堂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直到有一天我们完全进入神的同在，神的殿当中，直到永远我们不再离开了。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这是所有属神子民最终的居所，最终的安息。战胜苦难的第四个宣告就是我安息，我安息，我再也不用为住房、为土地、为房租烦心了。多少人现在就在为那个房子在打工做奴呢？房奴。总结今天的信息，战胜苦难，我们从诗篇23篇看到四个信心的宣告，还记得吗？我不缺乏，我不惧怕，我得胜，我安息。有了这四个信心的宣告，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能战胜苦难。有这样的信心吗？一定会战胜我们生命中各样的艰难苦难。这次冠状病毒，无数的人被封在家，焦虑啊，忧虑啊，忧愁啊。武汉从1月份到现在仍然在封城，仍然在封城，没有一个人可以出去。面对病毒，面对寂寞，面对他人的死亡，面对饮食的缺乏，很多人内心已经扛不住了，要崩溃了。有人已经开始吵架了，我就看到有吵架的视频被人录下来了，隔壁的邻居在吵架，在窗户前面吵架，有的人试图从10几层楼的阳台上面爬下来，你可以想象吗？很多人得了忧郁症，自杀的都有。这些人不知道有一位神，这位神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超越了苦难，战胜苦难，战胜死亡，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解救我们，可以使我们得胜。很多人不知道，真的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同胞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在亚历山大当中有以马内利，不知道亚历山大有以马内利。大家都很熟悉一首诗歌，叫我知道谁掌管明天吧，我知道谁掌管明天，这是一首非常著名的基督徒圣诗。这首诗歌的作者叫史丹飞，他写过600多首圣诗，出生在新墨西哥，12岁蒙召侍奉主，17岁做了第一首诗歌，22岁开始讲道，遍及了40多个国家。大家可以想象吗？就像他这样的一位服侍神的人，有生命力的人，也会面对苦难呢，也会遭遇苦难呢。他经历了离婚的痛苦，妻子带着孩子离他而去，离婚后遭到很多很多人的议论指责，甚至也无法服侍了，离婚了嘛，没有教会聘他了。在这些艰难当中，他没有为自己申辩，也没有尝试再婚，再三的饶恕他的妻子，尝试与他和好。史丹飞50岁时在德州的一间大教会服侍，并在当地的一所音乐学院执教。教会中他认识了一位年轻的姐妹，虽然那位姐妹喜欢他，但是他不想再婚，他劝这位姐妹 再找他人。他要安心的专心的做他的音乐事工，但是过了一阵他又想这位姐妹，又纠结，以至于想放弃他的音乐事工，想再婚。有一日就在这样的纠结挣扎痛苦当中，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他突然感觉神与他同在。在开车的当中，他特别感到出人意外的平安，回家以后立刻就做出了这首著名的乐曲，我知道谁掌管明天，心中得到极大的释放自由，他得胜了。第一段歌词这样说，我不知道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主活，我不借明天的阳光，因明天或不晴朗，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信主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路程。副歌，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在我们的人生各样的苦难各样的挑战当中，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结局是如何，我们也不知道这个新冠会持续多久，但是有一件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我知道这位复活的基督耶稣掌管我的人生，掌管人类历史最终的结局，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共同经历这些患难。所以我邀请弟兄姐妹在空前的挑战当中，再次把自己的生命交托在他的手中，再次来信靠他，而且以点滴的机会向我们国内的弟兄姐妹亲人能够传福音，能够见证，能够分享，能够唤醒我们国内无数痛苦的灵魂，忧郁忧伤的灵魂，无救的失望的灵魂，让耶稣基督的救恩早日临到我们祖国的同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这个时候向你献上感恩赞美，你是超越苦难，你是经历苦难，你是得胜的神，在我们人生各样的挑战各样的软弱失败当中，你已经赐下救恩，你赐下你的爱子耶稣基督，2000年前十字架上已经战胜苦难，已经战胜死亡，已经复活，已经得胜，让你的子民，让你的儿女在这末世的时代，在各样的天灾人祸当中有极大的信心盼望喜乐，有极大的勇气，能够把这复活的生命永生的生命活出来。我们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也承认我们的需要，我们在各样的艰难当中有的时候真是很无奈，真是很软弱，我们像世人一样去抓世上的各样的物质，我们抓世上的享受，我们也囤积，我们也怕，求天父来坚固你的子民，求天父来带领你的子民，让我们知道我们走过的乃是死荫的幽谷，不是死亡的幽谷，让我们知道在死荫的幽谷当中有主与我们同行，主在我们前，主在我们后，主在我们左，在我们右，主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外面，主保守我们能够平安度过我们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挑战。也特别祝福我的众弟兄姐妹，各位长辈在这艰难的时期真正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来，在我们吃饱喝足之后，在我们满足之后，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读经祷告，我们要来到教会，要侍奉，来团契，使我们这样的生命在苦难当中显明我们真正是你的儿女，我们真正是蒙你呼召的人，我们真正是耶和华的精兵。也特别祝福教会的同工在这样的挑战当中带领教会能够勇往直前，带领众弟兄姐妹能够面对超越这些苦难，为众人祷告，为病人祷告，为有需要的人祷告，也为我们国内弟兄姐妹，为国内的亲人祷告。我们共同的祈祷感谢赞美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阿们。
Thank you.